第四章，圣子上帝。永恒的上帝之子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肉身。万物都是借着他被创造的，借着他，上帝的品格得以显明，人类的救赎得以完成，世界也因他而受审判。他从亘古直到永远本为真神，却甘愿降卑成为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因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以人的身份生活在世上，经历试探，却始终无罪，完全彰显出上帝的公义与慈爱。他行神迹奇事，显明上帝的能力，证明自己正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他甘愿担当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如今在天上的圣所中为我们代求与服侍。将来他必再以荣耀降临，彻底救赎属他的子民，使万物恢复到上帝起初所设立的完美。本章参考经文，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到第6节，但以理书第9章第25节到第27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3节，第14节，第35节，约翰福音第5章第22节，第10章第30节，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到第3节，第9节，第13节，罗马书第6章第23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节，第4节，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18节，第5章第17节到第19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第11节，哥罗西书第1章第15节到第19节，希伯来书第2章第9节到第18节，第8章第1节到第2节。在三位一体的上帝中，圣子耶稣基督是人类救赎历史的中心与主角。早在最进入世界之前，三位一体的上帝就通过和平的讨论，预先设定了救赎的计划。当人类堕落时，圣子将作为救主被差遣，来拯救失丧的人类。子上帝的显现与圣经的见证。三位一体上帝的本体与属性是罪人，也就是人类自己无法认识的。然而，这一切都借着圣子上帝的显现而得以启示。整本圣经66卷都在为他做见证，旧约的一切预言都以基督的降临为中心，并在他里面完全应验。若不是基督降临，人类的命运就如被烈火烧尽的草一般，毫无盼望。然而，因他的到来，人类才拥有永生的盼望。人类的历史也以他的诞生为界，被分为基督以前 BC 与基督以后 AD， 这清楚表明基督是历史的中心与主宰。即便如此，人仍不禁要问，那位以肉身降临的基督如何能带来救恩？他为何必须受苦？又为何他必须是上帝？这些问题超越人的理性，是关乎宇宙奥秘的深刻真理。道成肉身的教义与大公会议的确认。道成肉身的教义是指上帝的儿子取了人的样式降临世上，也被称为基督的降生或基督的显现。这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根基。无论是东方教会还是西方教会，都在没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与小亚细亚的加克敦 Chalcedon 召开的大公会议上，将此确立为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加克敦大公会议确认了两项关键真理。第一，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神性上与圣父同质，在人性上与人类完全相同，只是没有罪。第二，成为人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神性与人性完全联合，这种联合不是混合、变化、分离或分割，而是两性各自保持其独特属性，却完美的合一于一个位格之中。换言之，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这一教义虽然深奥难测，却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中心与支柱。而且道成肉身的真理在圣经的预言与应验中都得到了确切的印证。圣经的支持、预言与应验。第一， 永恒中的救赎计划。上帝为拯救罪人的计划，早在创世之前就已在和平的议定中确立。这场神圣的商议核心在于让圣子上帝成为赎罪的祭物，借此毁灭罪的根源撒旦，并拯救陷入罪中的人类。第二，旧约的圣所与献祭制度。旧约中的动物献祭制度是象征罪得赦免之路的预表，并借着圣所制度以预言性的方式具象化。为要拯救因罪而面临死亡的人类，律法的公义要求必须得以满足，而这一救赎计划最终由父上帝与圣子耶稣基督共同成就。以色列民出埃及后，在会幕中所献的祭是他们与上帝立约关系的一部分。摩西按照天上所指示的样式建立了圣所与献祭制度，这一切都是为预示救赎的计划。圣所中所献上的无瑕疵的羔羊，正象征那位救主基督将为人类赎罪而死。第三，弥赛亚的应许与成就。上帝应许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差遣救主弥赛亚受膏者。经上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建立永恒的国度。这预言在伯利恒那位婴孩的诞生中应验。他向贫穷的人、心灵破碎的人、被囚的人宣告了主悦纳人的喜年。然而这位弥赛亚之所以必须经历苦难与羞辱，正是因为人类的罪与过犯。第四，基督的确正与道成肉身。基督被确认为人类的救主，耶稣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圣经见证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并非指众人，而是指那一位基督，称他为大卫的子孙，表明他正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要承受大卫的宝座，建立永恒国度的主。基督的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他的使命。耶稣意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以马内利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为罪人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馨香的祭物，这一切都清楚地见证了耶稣就是人类唯一的救主。第五，弥赛亚出现时间的预言与应验。基督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降临世上。全知的上帝在万事上都有他所定的时机，救赎的历史也在这神圣的时间框架中展开。救赎计划中最关键的时刻就是基督的降临与受死。圣经将这一事件与以色列民族的苦难史联系起来，特别是以为耶路撒冷所定的70个期的预言为时间主线。这70个期的预言是在基督诞生前约500多年赐下的，其目的在于借着受膏者弥赛亚使罪得赦，并显明永远的公义。70个期不仅与犹太民族和耶路撒冷有关，也与圣经中最长的2300日预言及天上圣所的捷径密切相连。换言之，70个期的预言是2300日预言的一部分，两者在时间上相互衔接。70个期的预言揭示了基督降临与受死的时间，而2300日的预言则指向救赎计划的完成阶段，天上圣所的捷径。历史主义的解释者认为，70个期是2300日的一部分。为你本国之民定了70个期，意指从2300日中划出70个期，专为以色列民族和弥赛亚事件而设。根据历史与语境的分析，这两项预言的起点被确立为波斯王亚达薛西在第七年公元前457年颁布的重建耶路撒冷的第三次谕令，允许犹太人全面归回故土。先知但以理预言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共69个期。按照一日顶一年的预言原则，69个期即483年，从公元前457年起算到公元27年正好应验。就在那一年， 耶稣受了约翰的洗礼，领受圣灵的恩膏，正式开始公开事工。他在加利利宣告，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这正是七十个期预言中日期满足的明证。预言又说，在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这句话在公元31年春天完全应验，那时基督被钉十字架，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象征地上圣所的献祭制度宣告终止。在这最后的一期之内，耶稣的复活与斯提凡的殉道相继发生，标志着福音开始向全世界传扬。至此，七十个期的预言圆满结束。耶稣基督的两种本性，在基督教信仰中最深奥的真理之一，就是上帝以人的肉身降临世上的教义，也就是道成肉身。使徒保罗称之为敬虔的奥秘。属灵的事情必须用属灵的眼光去领悟，因此唯有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道成肉身的意义。通过圣经的启示与圣灵的感动，我们得以认识基督的本性。第一，耶稣基督是真神。圣经以多种方式见证他的神性。他是拥有一切权柄的全能者，是充满智慧与知识的全知者，是直到世界末了永不改变的永恒者。他是生命与复活的源头，是由圣灵所生的圣洁者，是太初与上帝同在创造天地的主，更是爱本身。他的神性透过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和耶和华的名号显明出来。约翰见证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多马称他为我的主，我的上帝，保罗则宣告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最重要的是，耶稣亲口宣告，我就是自由永有者，使旧约与新约的启示合而为一，明确地表明他的神圣身份。从他受洗时三位一体的宣告，到使徒们的祷告与祝福，属灵恩赐的分赐，以及按上帝形象造人的教义，都印证了他的神性。天使的敬拜，万膝在他名前跪拜，也都证实他确实是上帝。他医治病人，赦免罪人，这一切作为都表明耶稣基督在本质、品格与旨意上完全与永恒的上帝合一。第二，耶稣基督是真人。他的出生、成长、性情以及门徒的见证，都清楚表明他确实以肉身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圣经说，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并记载他这位上帝的儿子从女人而生，按人类的成长规律，在智慧和身量上渐渐增长，刚强起来。他以人的身份生活在世上，顺服父的旨意，经历痛苦与试炼，成为永远救恩的根源，做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耶稣常称自己为人子，以此表达他与人类的亲近。圣经说，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取了血肉之体，经历饥饿、口渴、疲惫与忧愁，完全站在人的位置上，与人一同承担痛苦与试探。耶稣基督既是真神，也是完全的人，他的两性完美的联合在一个位格中，为要成就人类的救赎。基督的人性与两种本性。耶稣曾感受到怜悯、公义的愤怒与悲伤，甚至因看到人们的痛苦而流泪。他完全依靠上帝，最终为人类舍命，并以真实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他确实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人性的一致程度。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以后，人的本性变得败坏，成为本为可怒之子，以不义阻挡真理，使罪与死亡临到众人，因此在人性与地位上都与起初的状态不同。圣经说，耶稣基督成为罪身的形状来到世上。这并不是说他以罪人的身份出现，而是指他取了罪人的样式，也就是人的样式。这里的样式既包含相同的意义，也包含不同的含义。在道成肉身以前，他具有上帝的本性，也就是神性。而在道成肉身之后，他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圣经中所说的形象或样式，不仅仅是外貌， 更指人的本质，即人的存在本身。耶稣虽然取了与罪人相同的肉身形态来到世上，但他完全无罪。二，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作为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基督在各方面都取了有罪之人的样式，但与第一个亚当截然不同。他承担了人类因罪所带来的软弱与限制，但这种软弱是没有罪性的纯洁软弱。换言之，第一亚当在完美的环境中仍然犯罪，而第二亚当，基督却在堕落后极度软弱的环境中取了人性。他具有可被试探、可能受苦的本性，但在一切试探之中，他始终没有犯罪。三，基督在一切事上都与我们一样受试探。与我们一样意味着他也拥有与我们相同的脆弱、易受试探的人性。他经历了人类所能遭遇的各种罪的诱惑与考验，甚至比任何人所能承受的更深更重。圣经清楚描绘了他那痛苦的试炼、旷野的试探、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以及各个他的十字架之苦。然而，在这一切中，他对上帝的信心与顺服从未动摇。四，基督的人性是无罪的。基督的神性当然无罪，他的人性同样纯洁无瑕。他因圣灵改运而生，是圣洁的那一位。他取了堕落人性的外表，承担了罪的后果，却没有罪的本质。他不认识罪，也未曾犯罪，与任何遗传性罪污或实际罪行都毫无关联。因此，圣经称他为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羔羊，这是完全准确的。他没有任何恶的倾向，他的灵性从未被罪的污秽污染，始终纯洁圣洁。圣经对此总结说，他是无罪的。因此，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他在真实的人性中战胜罪恶，使我们能够借着他得以与上帝和好。基督取有人性的必要性。圣经明确指出，基督取上人性的原因有四个。第一，为了成为大祭司。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他之所以能履行大祭司的职分，是因为他取了人的样式，经历了人类的软弱，与弟兄们一样，在一切事上受过试炼与苦难。因此，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也能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他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祭司，而是一位亲自经历人性痛苦、深知我们软弱的救主。第二，为了拯救最堕落的人。基督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救恩之所以能临到人类，是因为他甘愿降卑自己，来到人类最卑微的地位，与罪人同在。正是在这种完全的自我卑下中，救恩向全人类敞开。他没有以神的形体为荣耀的凭据，反而以谦卑顺服为得胜的道路。第三，为了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替世人的罪付上代价。基督的神性是不能死亡的，因此他必须取上能受死的人性，才能完成救赎。他代替人承担了罪的刑罚，以自己的生命偿还了人类所欠的死亡之债。正如经上所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而基督用他的死使我们得以重生，得以与上帝和好。第四，为了作为第二个亚当，为人类树立榜样。基督用他的生命向世人展示，人怎样才能顺从上帝的律法并战胜罪恶。第一个亚当在试探中失败了，而第二个亚当，基督却在完全顺服父旨意中得胜。他以人的身份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得胜成为一切信他之人的盼望，使我们也能凭着他的能力得胜罪恶，活出圣洁的生命。因此，基督取了人性，不仅为了救赎人类，更为了让人明白，上帝的爱可以在人的软弱中得以完全。两种本性的联合。耶稣基督同时具备神性与人性。他本是上帝，却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取了人性，从而成为兼具神性与人性的一位。然而，这种超自然的神人二性联合的奥秘 超越了人类有限的理性与理解力，我们无法用人的思维完全明白。但在圣经启示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几项关于基督道成肉身与两种本性联合的基本真理。第一，当预言的时期应验时，上帝的儿子从一位女子而生。这位儿子原本在创世以前就与父同在，拥有上帝的本体。约翰见证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恩典和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保罗也说，上帝差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这表明上帝的儿子以人的肉身显现于世。由此可见，耶稣基督的两种本性并非抽象的神学概念，而是上帝亲自启示在历史中成就的真实事实。第二，这两种本性的联合并不是物质上的融合或变化。换句话说，神性的一切丰盛都居住在他的肉身之中。两种本性在同一位格里联合存在，却各自保持本质的独立与完整。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种联合不是混合、改变或分离，而是完美的共存于一个位格之中。第三，神性与人性联合的必要性在于，唯有如此，才能使罪人与上帝和好。罪人无法直接面对圣洁公义的上帝，因此，基督以人的形体遮盖他的神性，借着人性降临，使我们能在他里面与上帝相遇。他既能代表人向上帝献上顺服，又能代表上帝向人施行恩典。正因他既是神又是人，他才能成为唯一真正的中保，引导我们进入神的性情。第四，唯有神性与人性在同一肉身中联合，才能彻底战胜罪。基督的胜利为我们开辟了得胜之路，使我们能脱离世上的情欲与败坏，得以分享他的圣洁性情。他的神性赐下力量，他的人性担当软弱，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胜。最终，正如圣经所应许的，凡属于他的人也必与他一同坐在父的宝座上。因此，基督的神人二性并非理论，而是救恩的核心奥秘，上帝与人在耶稣基督里完美的联合在一起。耶稣基督的职分，圣经借着高利揭示了三种被分别出来的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弥赛亚希腊语基督的意思就是受高者。道成肉身的基督要在上帝与人之间担任中保，就必须同时具备这三种神圣的职分。第一，作为先知的基督，在基督降生约1500年前，上帝曾对摩西预言说，他要在以色列人中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当耶稣来到世上时，许多人遇见他后都认出他正是他们长久等待的那位先知。耶稣也亲自表明自己是先知，他以先知的权柄宣告登山宝训，并预言将要发生的事。他不仅传讲上帝的旨意，也用自己的生命活出了真理。第二，作为祭司的基督，基督的祭司职分与亚伦在地上的祭司职分不同。亚伦的职分是上帝借摩西设立的暂时职分，而基督的祭司职分却是上帝亲自任命的，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永恒的职分。亚伦的侍奉有限，只是天上真理的影子，而基督在升天之后于上帝宝座前永远为人代求。因着他的中保，撒旦的一切控告都失去了法律上的依据。因此，耶稣向信徒应许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第三，作为君王的基督，基督是受高的君王，如今坐在天上的宝座上，统管万有，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名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基督的统治包括两个国度，一个是恩典的国度，由那些接受他为救主、精水与圣灵重生的人组成，另一个是荣耀的国度，将在他荣耀再临时建立。他的国度存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正是借着这三重职分，先知、 祭司、君王为人类工作，完成救赎与拯救的伟大使命。总结一下本章内容。第一，作为三位一体上帝中的第二位，基督的道成肉身是超越人类理智所能完全理解的奥秘。然而，圣经与初期教会一致见证，为了拯救人类，上帝必须亲自以人的形象降临世间。基督的降生与显现，正应验了赐给耶路撒冷的70个期预言。公元前457年，波斯王亚达薛西颁布第三次归回的诏令，这一年成为2300日与70个期预言的起点。从那时起，经过69个期，基督受洗并受膏，而最后一期之半，祭祀与贡献止息，罪恶终结的预言，则在他被钉十字架时完全应验。第二，基督在一个位格中同时具备两种本性，神性与人性。他本是上帝的儿子，却取了人的样式，亲身经历人类因罪所带来的苦痛。他在一切事上都受过试探，却从未犯罪。第三，基督兼具神性与人性，使他能完全担当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之职，使人与上帝得以和好。他是唯一能使堕落之人重新与圣洁上帝相连的救主。第四，基督履行了三重职分，先知、祭司与君王。他以先知的身份宣讲上帝的真理，以祭司的职分为人代求，献上自己，又以君王的身份统治恩典的国度，并将在第二次再来时建立荣耀的国度。